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问候各位平安。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古巴宣教，结束以后回来的时候，听到在加拿大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一转眼，一年过去了，可是疫情愈演愈烈。现在看来，新冠疫情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我们跟它的战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今年不会完。其实属灵的信仰也是如此，我们属灵的道路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是要持续一辈子的坚持。很多基督徒曾经有热情追求灵命的成长，但是一段时间之后，热情减退，甚至不再有热心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一事实，明白症结的所在，解决问题，继续热心的追求。热心的侍奉主。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为主发热心。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学习如何为主发热心。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聚在一起敬拜你，听你真理的教导。对很多人来说，一周7天，只有主日这一次灵命更新的机会。我们属灵的热心很容易减退，我们追求的心智很容易冷淡。神啊，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属天的道路不容易走，我们需要你的陪伴，我们需要你的鼓励。感恩的是，你了解我们的属灵状况，因为主耶稣也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挑战。我们走过的路，神的仆人和主的门徒都走过。靠着神的大能，他们持续为主发热心，胜过了世界，完成了主的使命。求主今天预备我们的耳，预备我们的心，通过圣经的教导，眺望我们心中的灵火，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奔走天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这段经文选自《哥林多后书》8章16到24节，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把麦克关上，然后呢跟我大声一起的朗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8章16到24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件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在这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他在第8章、第9章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号召哥林多的基督徒为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捐款，因为那边的教会非常穷，极其需要经济上的资助。在第8章前面，他谈到，当马其顿省的众教会知道耶路撒冷的需要时，虽然他们自己还在大患难中非常穷，但仍然心甘情愿地捐献，甚至于过了自己的能力，并且再三地求保罗。准许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啊，接下来保罗鼓励哥林多的教会们也积极参与捐献，资助耶路撒冷。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集中在去哥林多教会收取奉献的几位基督徒的身上。保罗连用了三个热心来形容他们。圣经中出现"热心"这个词儿最多的书卷就是《哥林多后书》，一共9次，而这里就有3次。教会里一提到奉献，总有人不舒服，不少人都尽量远离跟奉献有关的事情。你跟大家讲奉献，有人觉得不舒服；你找人处理奉献，也有人不舒服。不少人觉得跟钱打交道不好办，做的没问题是正常的。出了问题，你给自己惹麻烦。无论如何，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费力不讨好。但是保罗找的提多办这事儿，提多就同意了，并且愿意做，因为提多爱神，愿意侍奉神，他愿意为主发热心。处理钱的事儿，一个人肯定不行，按照会计制度，至少需要3个人。一个负责记，就是数点；一个负责核对，还有一个负责监督。所以除了提多，还有2位弟兄一起办这件事儿。在这段经文里，怎么说这3个人呢？首先对提多，8章16、17、23节，保罗说："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然后第二位弟兄，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保罗说，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第三位弟兄，保罗说，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然后最后一节，保罗说，论到那2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办收奉献这件事儿不是谁都能行的。这3个人首先品行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是被教会认可的殷勤侍奉神的人。其次，他们肯定具有一定的会计管理的能力，办事认真负责。第三，他们都是甘心乐意摆上的人。这3个人从外地来到了哥林多。一家教会一家教会的收取捐款，号召人捐款不容易，处理捐款同样很有挑战性。但是3个人付出劳苦没有怨言，因为他们都愿意为主发热心。古往今来，历世历代都有很多为主发热心的人，这是福音能够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基督徒的热心是从何而来呢？首先，第一点，对主的热心从神而来，对主的热心从神而来。首先，基督耶稣降世施行拯救这件事，就是出于神的热心。以赛亚书9章6到7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其次，神为自己的义发热心。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进到圣殿里。看到在外邦人院中有卖牛羊鸽子以及兑换钱币的人，他非常愤怒，把牲口赶出去，并且推翻了换钱那些人的桌子。他说："经上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然后他的门徒马上就想起了诗篇69篇第九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第三，神为自己的子民发热心。列王记下19章30到31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耶稣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下，充满了众信徒。他们为了主的道大发热心，广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的热心是在信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的。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愿望，讨神的喜悦，遵行主的旨意，荣耀神。所以我们才会传福音，救人进入永生。当然，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信徒的热心会比另一些人更加强烈。我们自己的热心也会经历高低起伏。对主的热心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当我们的热心越来越强，我们就越愿意为主付出。当热心到了一定程度，我们甚至愿意将自己完全献上。我们会忍受一切患难，奉献所有的金钱和精力，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服侍神大有热心，提多是他的重要同工，服侍神也特别有热心。他们的热心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以哥林多后书8章16节，保罗才说：“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那么，是不是说我现在对主没有热心，就是因为神没给我那份热心呢？不是，热心虽然是来自于神，但每个基督徒也需要负责培养自己的热心。主耶稣说，马太福音5章15到16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主把基督徒比喻成了灯，把我们的好行为比喻成灯光。灯光强，说明我们为主发出的热心大。可是，灯光怎么才能强呢？只有灯里的油多才行。圣经里常常用油来比喻圣灵。上次我讲到用了诗篇65篇1到13节，里面说秋雨春雨象征着圣灵。那么诗篇65篇第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里脂油也象征着圣灵，所以我们这些灯需要圣灵的充满，才能使生命满有光辉，大大的荣耀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为主大发热心。所以，虽然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住在了我们里面，带给了我们热心，但是我们也必须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热心才会保持住。当我们被圣灵不断充满时，我们的热心就越来越大。但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能保持热心，我们对主的热心很容易就冷淡下来。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而这也是每个基督徒在属灵成长中的必修课。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刚一开始信主的时候，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我们因着得蒙救赎，罪得赦免而欢欣鼓舞，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因着各样的问题，我们渐渐失去了热情，冷淡退后，慢慢拒绝服侍，与教会渐行渐远，偏离了神的道。 都有什么问题造成我们失去热心呢？世界的诱惑、罪恶的缠累、生活的压力、身体的疾病、挫折与苦难、肢体的伤害和背叛、教会里的各种问题、祷告不蒙应允、缺乏属灵操练的纪律和信心、缺乏恒心。虽然我们跟神疏远了，但神始终也没有放弃我们。罗马书8:26-27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一直都在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要我们振作起来，为主发热心。圣灵为我们祷告，神要我们自己也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交流的重要手段。我们跟神在一起花的时间少，就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热心也就大不到哪儿去。一位牧师说，今天的基督徒每天能花5分钟以上时间跟神单独相处的人都很少。像古代在深山老林的修道院里，那些修士寻求与神灵交的基督徒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今天太忙了，换句话说，我们的热心都跑到世界上去了，没给神留多少。我们要想对主热心，首先需要安静下来，放慢生活节奏。只有有与主相处的安静时间，我们才可能在主的帮助之下降服我们的思绪，才可能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与天国里的目标对齐，我们才可能省察自己，向主认罪，才可能默想神的话，专注于神的信实和作为。这也是为什么神允许新冠病毒出现的原因之一，也因此神才允许新冠病毒到现在仍然肆虐。神要我们慢下来，神要我们隔离，跟他独处。只有这样，我们才容易寻求神，才容易遇见神，才容易思考信仰的重要性，才容易为主发热心。除了祷告灵交，神的话也能帮助我们火热起来。曾经在什么时候，基督徒的热心降到了最低点呢？就是主耶稣被钉死以后。耶稣被钉死的第三天复活了，但是门徒们还不知道。有两个人往离耶路撒冷25里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赶路，这时候耶稣凑过来跟他们一起走，这两个人居然没认出耶稣来，他们就剩下难过了，心变得非常迟钝。于是耶稣就给他们讲解起圣经来，从摩西和先知们起，凡对自己的预言都给讲明白了。三个人到了地方，一起坐下吃饭，耶稣掰饼递给他们，这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但是马上耶稣就消失了。然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与主同行时，形同陌路，但是神的话却让他们的心火热起来。所以学习圣经是为主发热心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发热心呢？参与服事。无论在教会里面服事，还是在教会外面服事，都会使我们的生命发热发光，因为服事神本身就是亲近神的表现。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就会帮助我们抗拒悖逆。先知约拿违抗神的旨意，拒绝向尼尼微人传悔改的道，神就让他被一条大鱼吞下去，在鱼肚子里待了3天3夜。他在地狱一般的日子里实在熬不下去，就跟神认罪，然后神就差遣他服侍自己。最后虽然他仍然有怨言，但是跟神的关系却恢复了。约拿的故事对我们是个教训， 神所爱的必要管教。我们不需要像约拿一样受尽痛苦才回转。我们为主发热心吧，何必白白受那些痛苦呢？彼得前书3章12到13节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神要我们热心行善。所以，既然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属灵的前辈如云彩般的见证，就去效法他们，热心的服侍神吧。谈到基督徒的热心，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信徒的热心激发主内肢体的热心。信徒的热心激发主内肢体的热心。这段经文的最后两节，保罗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提多他们三个人到了哥林多教会，激励了哥林多的信徒们奉献金钱，因为这三个人是为主大发热心的模范，他们的表现显出了他们对主的信心和爱心，也向哥林多的基督徒显明，这是神差遣他们到教会去，带着神的旨意。神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有属神的权柄和能力，而神的同在对哥林多的会众们是巨大的鼓励，激发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进一步追求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热心常常冷淡，信心常常软弱，这些神都知道。神会使用各种方法挑旺我们心中的灵火，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借着那些热心服侍主的信徒来激励我们。有位美国牧师在美国的教会里服侍了很多年，后来他感到自己的灵性停滞不前，讲到没有能力，他很消沉，辞掉了工作。他不知道将来属灵的道路要如何走，他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决定先出去走走，放松一下，也开拓一下视野。正好有个慈善组织要到中东的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服务，需要人手啊，于是他就报名参加了。到了那边以后，他认识了一对当地的基督徒夫妇，他们都是特别热心的基督徒，领导着一场针对那个国家穆斯林的传福音运动，不仅传福音，还培养门徒。那个国家对基督徒的控制极其严格，如果谁被发现信了耶稣，就要面临监禁、迫害，甚至死亡的刑罚。对传福音的人处罚就更加严厉了。每天早晨，当这对夫妇准备离开，开始各自的施工时，都像是面对一次永别。妻子知道，如果自己被抓，就会遭到各种强暴凌辱；丈夫知道，如果自己被抓，会被用各种酷刑来折磨，最后难逃一死。但虽然环境那么险恶，他们仍然坚持为主做工，因为他们要按照腓立比书所教导的那样生活。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每一天，他们都会和其他同工花至少4个小时来祷告和学习圣经。他们也常常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获得属天的能力。他们从来也不怀疑神迹奇事，因为使徒行传中描述的那些圣灵的工作常常真实的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即使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中，他们仍然追求在基督里的喜乐，并以此来教导同工。更令人感叹的是，他们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几年以前，因为感到环境的险恶，他们设法迁居到了美国。然而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妻子却跟丈夫商量回到自己的国家。丈夫问为什么，妻子说，这里的生活太安逸了，我感觉撒旦就在我的耳边唱摇篮曲，让我昏昏欲睡，不再警醒。 我觉得自己快要被撒旦的诡计迷惑住了，所以求你了，咱们回去吧。因此，他们又回到了那个国家。这对夫妇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这位美国牧师。他反省后认识到，之所以自己变得冷淡，对主没有热心，是因为在相对自由、舒适的环境中被魔鬼催眠了。虽然生活在教会里面，但已经失去了传福音的紧迫感，不再关心别人的需要，不再关心那些需要拯救的灵魂。这次的旅行之后，他回到教会，重新振作起来，热心地参与宣教和门训的侍奉。所以，热心服侍主的信徒，生命激励那些冷淡的基督徒继续奔走属天的道路。去年年底的全球华人拆船大会，里面有一对宣教士夫妇讲员，丈夫叫黄成培，妻子叫黄云英，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4年南亚海啸，死亡超过了4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那次事故使美国洛杉矶众教会有负担，对南亚还未接触过福音的民族传福音，于是大家共同为宣教以及奉献祷告。在洛杉矶有一个地方叫 Almont，中文翻译成叫艾满地。艾满地有一间华人教会，当时只有六七十个人，但是他们的奉献却排在洛杉矶地区教会的前3名。他们祷告之后，圣灵带领他们特别对印尼穆斯林群体传福音。他们奇妙地跟一个他们称为咖啡族的族群接触上了，这个族群差不多有40万人。然后他们就组成了短宣队、访宣队，进入到了咖啡族当中，跟他们接触，看神下一步如何带领他们。可是没想到，一进入那个地区，他们发现里面有100多位宣教士在那儿服侍。这些宣教士彼此之间都不认识，并且侍奉也没什么果效。不少人甚至已经在那里坚持了十几年，到了快灯枯油尽的地步。并且已经有一些待了很多年的宣教士，因为灰心失望而离开了。神奇妙地使用艾满地教会的这些人，把那些基督徒、把那些宣教士连接起来，彼此搭配，共同服侍，并且他们还联系到了在咖啡族附近的另一个族群，叫巴卡族的基督徒，还有印尼的华人教会。本来这些教会对福音族的福音热情，对这个咖啡族的福音热情已经冰冷了，但是因着艾满地教会的热心动员，这些基督徒和教会又一起来做咖啡族的福音工作。咖啡族里面有几个基督徒，但是绝大部分人对福音不感兴趣。看到有这么多的基督徒重拾热情，齐心协力地对自己同胞传福音，一位咖啡族的主内姐妹哭着说，我已经为我的族人们祷告了20多年，没想到神使用在遥远的美国洛杉矶一间小的华人教会，成为我们的大祝福。在我们属灵的旅程中，在我们服侍的过程中，我们会因为各种困难变得冷淡，但是神会差遣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使用各种方法来挑旺我们心中的灵火。加添给我们足够的灯油，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让我们重新燃烧起来，继续为主发热发光。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也要对弟兄姐妹有信心。传道书4章12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神一直都在掌权作王，神爱世人，更爱他的儿女。第三点，神用各种方法激发信徒的信心。神用各种方法激发信徒的信心。神不仅使用热心的基督徒使冷淡的肢体火热起来，继续服侍他。神也用别的方法来激发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奔走天路。神常常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 让我们在他的爱中热心服侍。2018年10月，福音杂志《境界》的主编神影姐妹突然查出罹患多年晚期癌症，生命垂危。境界的另一位主编沈颖的丈夫刘洋弟兄马上赶到，如现冰窖。他的前妻也是一位热心追求的基督徒，就是患癌症去世的。难道同样的厄运再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吗？他们还有两个几岁的孩子呢。然而很快，神使用医生药物医治了沈颖，使他不但脱离了危险，并且不断康复。现在沈颖的身体恢复得很稳定，每天都热心地参与各种服事。神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他奇妙的大爱，我们在神的大爱包围当中热心追求。有时候，神使用传道人的讲道来激发我们的热心。在我以前的教会里，有一位弟兄，911以后因为工作的缘故，全家从美国搬到了加拿大。他原来在密歇根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并在那里的华人基督徒团契信主。他来到埃德蒙顿，在阿尔伯塔大学搞科研。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只有几年时间，结束以后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了。并且他的专业在加拿大很难找工作，美国又回不去。他的信心很软弱，对服侍神也不热心。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借给他一套于洪杰牧师的系列讲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于牧师的正道大大激发了他的热心，使他振作起来。后来神奇妙地给他安排了一个稳定又适合他发挥专长的工作，然后他就积极地参与教会的服侍，还担任执事。感谢神。有时候在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神通过一本书激发我们的热心。我本人就在灵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因着不同的属灵书籍而重新得力。有时候神甚至使用一首歌挑旺我们的灵火。我信主以后头两年是属灵的旷野期，每天都循环播放《生命的执着》这首歌，让我保持信心的温度。我知道很多歌曲都对人有激励作用，比如《奇异恩典》《主是我力量》《空谷的回音》。今天孙露姐妹带领崇拜，昨天她对我说，周日要放的那首歌《奔跑不放弃》，也就是回应诗歌，太好听了，我听了好多遍。一首歌常常就能让我们热心的服侍，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还有的时候，神使用苦难动荡激发我们的热心。士师记用了四章来讲参孙的故事。参孙是大能的勇士，用一块驴腮骨杀了1000个腓力士人，但是他贪酒好色，犯罪堕落，于是神离开了他。他被敌人抓住，剜了眼睛，用铜链锁住，在监狱里推磨，受尽了屈辱。最后他回转求告神，神再次赐给他力量，他重拾热心，跟敌人同归于尽，报了自己的仇。19世纪英国圣公会著名的主教约翰莱尔说，恩典是一株娇嫩的植物，除非你珍惜它、呵护它，否则它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会很快枯萎。虽然它不会死，但是它会打蔫儿。最有光泽的一块金子，如果暴露在潮湿中，也会很快变得暗淡无光。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状况，神使用他的能力和智慧来激发我们的热心。箴言17章3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常常使用不同的境况激发我们追求的心智。欧洲的国家，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等，曾经是基督教兴旺的国家，但是现在世俗化严重， 大部分基督徒有名无实，不热心传福音，因为信徒老龄化而关门的教会越来越多。全球华人拆船大会里的讲员王庆元长老谈到了难民的问题。叙利亚内战之后，大批叙利亚难民逃亡到了欧洲国家。据统计，现在在欧洲的难民达到了1100万，其中一半是青壮年。这些伊斯兰教背景的难民大部分无法融入欧洲的社会中，给欧洲各国带去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但这却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不少青少年为了升学、就业而求助于教会，并且受益于教会。他们听到福音，感受到了主的大爱，体会到了在基督里不被奴役的自由，最终归信了基督。在一间德国教会，6个月内就有1000多个叙利亚人觉知，而这并不是特例。不仅如此，这些难民还建立起了阿拉伯语的教会，现在在德国和希腊都有100多个这样的教会。欧洲本土的教会也因此得到了复兴，不少当地人看到神的工作，也走进了教会。很多欧洲的神职人员都感叹道：“现在经历的事情是过去50年从未发生过的。”他们承认，叙利亚难民是神差派来的使者。复兴原本冷淡的教会，神的工作奇妙难测，神能够通过任何我们根本预料不到的方法来兴旺福音、复兴教会。我们教会现在虽然人少，但如果神要想使用我们做大事，他完全能够行我们无法想象的神迹。现在我们自己要先装备自己，为将来做准备。去年开始，我经常听到别人说，新冠病毒是神用来推动教会大复兴的机会。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们要积极准备自己，来迎接属灵的大丰收。第四点，对主的热心使我们自己蒙祝福，对主的热心使我们自己蒙祝福。当我们热心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会被更新，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就会经历神的祝福。不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都蒙祝福。刚才提到宣教士夫妇黄成培弟兄、黄云英姐妹，他们曾经在非洲国家肯亚宣教10年。跨文化的宣教是基督徒效法耶稣道成肉身的真实体验。可以帮助生命快速转变，比如在北美生活强调守时，但是非洲不一样，当地文化是以事件为导向的，一件事情，比如婚礼或者教会聚会，只要这件事发生了，早30分钟、晚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关系。说好12点聚会，到了2点人都还没来，很正常。在非洲有种说法，你有手表，我有时间。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不需要手表。所以宣教士就要学习极大的忍耐，这是生命被改变的过程。慢慢的，忍耐、和平、恩慈这些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慢慢的，就跟当地人建立起来了信任关系。慢慢的，福音的果子也结出来了。在非洲，大部分宣教士都会送自己的孩子进入一所学校，叫 Rift Valley Academy。这所学校呢，是一所专门为了宣教士的子女兴建的寄宿学校。学校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云里的学校”，因为是被建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山上。学校置身于云雾之中。远离喧嚣大众，学校的老师们也是宣教士，是特别被呼召出来教育宣教士孩子的宣教士。学校的办学宗旨立足于圣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使用美国基督教学校的Ipecac 这教程。孩子们不仅在那里学习各种学术知识， 还学习与生活有关的生存技能，比如木工课、家政课、烹饪课、山野求生课等等。孩子们从小受到品格教育、团队合作和扎实的学术训练。在那里，这些宣教士的孩子们从小同吃同住，一同打棒球、橄榄球、踢足球，一同在乐团里，一同做功课，会的教不会的，大的带小的，从小养成了互相帮助和成全的团队精神。因此，他们的德行、技术、学业都很出色。很多孩子毕业以后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上了名牌大学，并且这些孩子来自20多个国家，生长在多文化的环境下，不分白人、黑人、黄种人，形成了普世的国度观念，对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的帮助。黄成培夫妇在非洲宣教的10年中，他们的2个孩子2度生大病，但是神都奇妙地给他们医治了，他们的宣教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在那种贫困落后的地区，没有神的恩典和祝福，这是无法想象的。神对我们的恩典一直都够用，反而是我们常常忘记他的恩典。神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能够热心地追求灵命的长进。在启示录里论到老底嘉教会，主这么说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把话筒关掉。启示录3章15到19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愿意悔改归正吗？我们愿意为主发热心吗？我们愿意不断经历神的祝福吗？我们愿意像保罗、提多一样做行走天路的属灵人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那么爱我们，连性命都不顾。比我们的父母给予的爱还多，你一直对我们都热心，你忍耐我们，等待我们，管教我们，但我们对你不热心，求你赦免我们，也怜悯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悔改，愿我们都追求被圣灵充满，时时预备自己，不但被神所使用，自己也蒙祝福，就像那些提着灯的童女。我们愿意像聪明的那5个一样，时时准备灯油，迎接新郎的再来。求主让我们预备自己，迎接属灵的大复兴。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